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目前我们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圣经神学。在上一课我们开始探讨一个叙事主题，神与他的百姓同在。我们从伊甸园开始梳理，看神是如何与他的百姓同在，并且向他的百姓说话，也就是神所在之地的渐进式发展。从伊甸园开始，在那里神直接跟亚当对话，然后在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我们看到会幕是一个特别的地方，那是神所在之地，当然那只是临时的。后来当他们进入到迦南地之后，就在示罗设立了会幕。因着以色列人的败坏，神的荣耀离开了以色列，借着大卫的兴起，也借着大卫儿子所罗门的手，他们建立了圣殿。当圣殿落成的时候，我们看到神的荣耀充满圣殿，但是以色列又在一个循环当中继续堕落，以至于他们被掳，圣殿被毁。借着先知们的预言，他们重新回归，建造新的圣殿。这就是我们在上一课看到的神所在之地的渐进式发展。但是事情并没有结束，依然在继续发展。来到新约呢，神所在之地又会经历怎样的发展呢？我们今天继续来看这一圣经叙事主题如何在新约继续发展并且延续。我们在约翰福音的一开头就看到神道成肉身，并且住在我们当中。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这是一种圣殿式的同在。耶稣是过去圣殿所期待的完全和荣耀。耶稣宣告说，现在开始罪要得赦免，唯独透过他，而且不再透过圣殿的献祭仪式。这意味着耶稣接替了圣殿的功能。约翰福音二章十三到十七节说，圣殿已经不能满足他原本的目的了，圣殿变成了一个买卖的集市。耶稣常常说自己是圣殿的房角石。在约翰福音二章十九节，耶稣甚至告诉犹太领袖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为什么呢？因为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所以来到新约，我们看到在旧约当中所有的那些神所在之地在耶稣身上得到彰显。我们从伊甸园到会幕到圣殿，现在是耶稣。耶稣作为圣殿，亲自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在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到十八节，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就如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 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保罗在这里很清楚地讲到，教会是神的殿，注意是教会，不是聚会的地方，而是一群人。教会是神的殿，当我们信靠耶稣的时候，我们就得以与基督联合，与圣殿联合。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节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哥林多前书的六章十九节也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以及以弗所书的二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彼得前书的二章五节，还有启示录的三章十二节等等，保罗所说的不止于此。他看教会为神创造蓝图实施的开始，而不是全部。那么保罗所看到的画面究竟是怎样的呢？我们可以看到希伯来书十一章当中亚伯拉罕和先贤们的信心是怎样的呢？我们一起来看希伯来书的十一章八到十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然后在十一章的十三到十六节，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女，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亚伯拉罕在等候一座城。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像保罗一样，相信所有信徒在未来必将经历一座城。在十二章的二十二节，他再一次的提到这座城，称之为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随后他又在十三章十四节重申，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所以我们看到圣经叙事继续发展，教会是作为神的圣殿。当然神与他的百姓同在，这一圣经叙事依然在继续发展。我们刚才讲到了耶稣作为圣殿，讲到了教会作为圣殿。使徒约翰在启示录当中得着了更大的意象，他看到将来会有那么一刻，所有的邪恶和不洁净都会从地上现在的世界当中被移除。在启示录的二十一章一到四节，他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亲爱的朋友，这就是新耶路撒冷。说到这，仿佛我们的标题呢得到了一个闭环，从伊甸园到耶路撒冷， 神与他的百姓同在。盼望这样的叙事梳理能帮助你更加的明白圣经。当然，叙事模式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视角来理解，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应许到成就的模式。也就是说，神赐下应许，神也成就他的应许。我们也在前面其实已经讲了很多应许到实现是如何成就的。在我们走过这些经文的时候，有一点非常突出，非常清楚，就是神的计划是神对伊甸园的心意能够完全的实现在新耶路撒冷当中。神学家毕尔这样描述，他说，基督不仅满足了旧约圣殿的意义和功能，也成就了一切指向圣殿而说的预言。不仅如此，基督还成就了圣殿隐含但一直未能成就的意义。基督第一次降临的时候建立了圣殿，并且基督作为圣殿而住在他的百姓当中，就像神借着会幕住在百姓当中一样，是新创造圣殿的一种放大呈现。最后，在启示录21章，周末形式的圣殿完全最华丽地放大了圣殿应有的画面，就像我们从远处看再靠近了放大看地球一样。圣经同样用远处和近处的画面让我们认识圣殿这一主题。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个视角，就是关于预表。还记得我们以前说过什么是预表吗？预表是一个历史性的人事物，神在救赎历史中使用它来预表一个将来更清楚、更伟大和更完全的人事物。在我们所追溯的这一神学主题当中，我们看到下面这些预表。神将他的话语赐给亚当，亚当在园子里顺服忠心，然后这一画面所表现的主题同样出现在族长们的身上，随后呢在祭司们身上，但是真正至高的大祭司则是耶稣基督，他完美的成就了神对亚当的心意。所以预表的现世，伊甸园，族长们的坛，会幕，耶路撒冷的圣殿，一直到耶稣，这是一种预表的主线。那么如果我们从延续性和不延续性来看待这一叙事主题会怎么样呢？延续性的一些例子包括了神原本要用他和百姓的同在充满地面，从一开始神就定义要这样做，最后我们在启示录当中看到这一点得着了完全的实现。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一叙事是延续的。而这一主题的不延续性呢，则体现在耶路撒冷所建立的物质的圣殿上。这就让我们回到了一个很有争议和困扰的主题，也就是说，世上有所谓的圣地吗？我们需要在耶路撒冷再造一个圣殿吗？我们从这一主题的发展和所展现的不延续性看到，正确的答案应该是否定的，我们不再需要一个物质上的圣殿。毕尔这样回答这一问题，他说，如果我们以为神要成就他的应许就必须为他建造一个物质的圣殿，那我们就忽略了耶稣来到世上就是要来成就这一应许的，而且他将来还会在永恒的新创造中彻底的成就这一应许。所以即便将来在以色列他们真的建造了一个物质的圣殿，这只能够指向未来新创造中基督和神作为圣殿。所以把眼光聚焦在一个物质的圣殿上，将其看作是应许的成就，实际上是太多关注眼前地上的成就，而没有足够的关注圣殿这一画面最终所要成就的。从创世纪一开始就很清楚地让我们看到神是创造主，然而不仅如此，圣经也清楚地展现他是一个圣洁的创造主， 他不能忍受自己的圣殿被污秽。这就是为什么圣经讲到以色列人进入会幕中不同的部分的时候，需要不同程度的圣洁。神是一个圣洁的神，神的圣洁和荣耀有一天会充满全地。神定义要与百姓建立关系，神与百姓建立关系的方式是圣约，借着神的所在之处，神决定百姓要在哪里到他面前。亚当在伊甸园，但是他失败了，然后神邀请他们在会幕，在圣殿，最后在基督里，神与我们会面。神也要他的百姓遍满地面，这是圣经一个一致的主题，诗篇当中充满了这样的画面。然而我们从一开始就看到，这是神的心意，透过神形象的代表者遍满地面，神让他的圣洁和他的话语使人顺服他和归向他。虽然亚当和夏娃犯罪，虽然咒诅因此临到这地和全人类，神仍然透过圣殿希望让他的荣耀因此遍满地面。那么我们是怎么经历会幕式的同在的呢？透过信靠基督，相信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他又从死里复活，并且作为主治理全地。神的灵降临并且住在我们里面，就好像神住在伊甸园，住在会幕和圣殿当中一样。神的同在会因为我们对基督和他话语的信靠，而在我们的里面越来越充分地得着彰显。教会是圣殿的开始，为要在地上扩展和传播神的同在，这是叙事主线中帮助我们理解基督徒宣教和见证的部分。那么毕尔是这样来总结教会的宣教使命的，他说，我们作为一个教会的任务，就是要成为神的圣殿，被神的同在充满，以至于我们可以以这样的荣耀的同在扩张充满全地，直到神最后在世界的末了彻底的实现这一目的。这就是我们共同的使命，希望我们在这一使命上合一。这就是整本圣经中神居所的叙事主线，盼望这一主线不单单是帮助我们更多的去明白圣经，而是更多的认识神，也认识我们自己，好带领我们更多的去回应神的带领，与神同行。
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城主学堂，让我们一起学习神的话语，操练生命，不断成长。
你的话炼净我生命，活出你旨意。
欢迎回来，这里是城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罗喜乐。
那今天呢，我们来到了第七讲。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我们在上一课我们已经谈到了神所在之地的渐进式发展，对吧？我们从伊甸园开始讲到了各位列祖他们曾经住坛的地方，那最后来到了会幕，但是呢又渐进式的发展，最后借着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建造了
圣殿。
对，但是又发展，就是以色列人被掳，圣殿被毁，虽然最后他们又重新回归建造了圣殿，但是那个圣殿相对来说是比较小的。那究竟神所在之地渐进式发展，渐进式发展到新约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更新和改变呢？
我记得我上一课还跟张凡提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哎，在新约神以怎样的方式与我们同在呢？
对，现在突然间看到了这一课的稿件，会不会觉得哇，在新约变得更丰富，也变得更应景？耶稣他来了。
对
对，
耶稣他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是实实在在是可以让人 可以看得见、
嗯、
这种同在是很真实的、
嗯、
当然虽然我们在二十一世纪的跟随主的门徒或者基督徒，我们并不是以肉眼去看到耶稣，但是我们相信在2000多年前耶稣基督他降生在这个世界，那他借着他自己的讲道分享，他借着他在地上的工作，也让跟随他的人与他一同的来同工，然后也在当中经历到神同在的丰富。
嗯
嗯,
嗯，所以思雨讲的就是耶稣基督他来了，他自己作为圣殿。
对
对吧、
嗯、对、
嗯、
对。那耶稣走了以后呢，
哎，
就来到我们现在这个时期啦。
对、
啊、
对对，
耶稣走了以后呢，神就差派圣灵与我们同在，然后圣灵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里面、
嗯、
然后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了。
对，圣经当中多处提到，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所以这提醒我们，但是如果把一个又一个蒙恩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放在一块的话，就是组成了教会。
对，
教会作为圣殿，是现在当下的神所在之地的渐进式发展到我们现在的一种呈现方式了。
嗯嗯嗯，所以从这个祖先上它是延续下来的。
对，
但是呢，如果是从那个物质上的圣殿来讲呢，它是不延续的。
喜乐已经过渡到了延续性和不延续性这一块了。嗯、
啊，对，因为从物质上的圣殿来说呢，它好像今天圣殿也没有被再建起来，所以就是从物质上的圣殿来说，它是不延续的。
嗯，
但是呢，就好像刚刚讲的那个主线呢，今天圣灵站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就从这一条的主线上，它是延续的。
嗯
嗯
嗯，
这让我想起，就是耶稣他在地上的时候，他曾经说过的那句话、
嗯、
他说你们要拆毁这殿，我要三日再
建造起来
、
嗯、
对。
那刚才喜乐他说到的这个不延续性，是因为耶稣基督他已经降生在这个地上了，所以物质上的这个圣殿已经在那个时候就已经结束了。
对，
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那他作为一个我们说新约神的殿。
是，那其实我很想问你们一个问题、嗯、就是在我们之前学习和读经的过程当中、嗯、我们有没有涉及到学习到这种延续性和不延续性的探讨？之前有没有过？
好像没有。
没有。
那再问你们一个问题啊，就是作为我们当下的基督徒，作为我们一个在实际的啊，比如说中国的基督徒或者韩国的基督徒，就是对于我们个体来说，我们现在还在期待一个在以色列在耶路撒冷的圣殿被重建吗？我们的盼望还有这一层面吗？
就我
应该没有吧。
嗯，就我自己来说我也没有。
嗯
啊，因为在这课程里面其实也有讲到，现在我们这个状态不是一个终止，我们将来还有一个更大的盼望，
新天新地新
耶
路
撒
冷。
对，
是。所以我们要明白，如果说不延续性的话，就是那个物质的所罗门所建的圣殿，包括后来耶稣时期的圣殿，那个物质的圣殿已经不延续了。我们现在的盼望不再是一个物质的在以色列或者是在耶路撒冷的圣殿被重建，因为到新约它有了不延续性，耶稣包括现在的教会用另外一种方式延续性发展下来了。
嗯，对，
因为将来那个盼望，将来的新耶路撒冷才是我们最终极的一个盼望，而不仅仅只是盼望地上的这个耶路撒冷的重建。
对、
嗯、
对、
对，
那我们还会有圣地的概念吗？还会想到哇，我要去圣地看看、嗯、就是我们对圣地的理解该是怎样的呢？
嗯，或许如果是从这个物质地理的这个来说，可能在某些人或者某些群体当中，他们会觉得那个地方就是圣殿，那个地方就是圣地。
嗯、圣地，
对、
嗯、
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想法，就是 可能有些人就会有这样的想法，哎，在我有生之年，我真的好想去一趟耶路撒冷，
嗯，
去圣地
去观光，
对，观光看一下，
对，
当初耶稣他走过的地方，
嗯，
这样子。
我曾经也有这样的想法，
现在估计也有。
对，
我觉得去旅游没问题的，
对，
完全很好，
嗯，
去圣地走一趟。只是呢，我们要明白，就是在旧约的时候，神用他的方式呼召一群选民来跟随他，这个是肉体的，是有血缘关系的以色列人。
对，
但是来到了新约，神呼召一群人来跟随他，是一个又一个相信耶稣基督、愿意顺服和跟随耶稣基督的这一群蒙恩得救重生的基督徒，是这一群人变成了真以色列人，是真正的亚伯拉罕的后裔，不再是靠血缘关系了。
对，
嗯，
因为在圣经上有一节经文说，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嗯，
那我想就是说，我们这些因着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属灵的后裔。
是，
嗯，
是，
我还有一个衍生出来的问题啊，
嗯，
就是从神与他的百姓同在这个祖先上呢，其实可以看到神他是很希望与他的子民同在的，
对，
嗯，那来到今天的时候呢，就是我有一个延伸性的问题，就是说，哎，为什么很多人理性上知道圣灵与我们同在，但是其实他经常说，我感觉不到神，
嗯，
感觉不到神与我同在啊。
嗯，
对，
大家不知道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呢？
是，那很多时候我们是用感觉来代替事实。
哎，是，哦，
对。
但是如果是从一个事实或者真理来看，那只是个人的感觉，但并不代表那就是全部，
也并不代表是事实。
对，
其实我们跟天父的关系，我们跟神的关系，要靠我们自己去不断的借着各样的蒙恩之道去建立去体验。我们越认识神，我们就越能够感受到神的伟大，神对我们所付出的爱。
嗯，
是这样子。
是，
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就是我们是否真的认为，也真的接受，我是一个真以色列人，我是一个亚伯拉罕的属灵的后裔，
嗯，
我是这么蒙福的身份，
嗯，对，当我想到我有这样的身份，我感觉到我自己是一个很幸福的人
啊。
嗯，
对，因为我想到就是我这么渺小，神竟然从万人当中去拣选我，让我成为神的儿女，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身份是，哎呀，我不知道用什么话，用什么言语去表达。
嗯
嗯嗯
嗯。所以我们现在有两个身份，
嗯，
那按着肉体来说，我们是一个中国人，
对，
我们有自己的民族和血统。
嗯
嗯，
按属灵上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对，哪一个更重要？哪一个身份驱动着我们在世去生活，在世去言行？所以这是我们要去思考的。
嗯
嗯，
好，那今天呢是非常棒的探讨跟分享，就是神与他的百姓同在。我们探讨了神所在之地的渐进式发展，从最初的伊甸园到如今的我们个人在教会当中，以及我们最终的盼望，就是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愿每一位朋友都能够更多的认识神，也在这一条真道上去跟随神。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罗喜乐，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你的子民在这地同敬拜，带着热情高举你，心情。